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在疫情之下，我们虽然不能够回来教会聚会，
在疫情之下，虽然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聚会，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的科技，
让我们能够透过现代的科技，
我们每周仍然可以有网上崇拜的时间，
我们每周仍然有网上崇拜的时间，
就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
就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享受今天的敬拜，
享受今天的敬拜。
现在我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现在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诗篇第113篇1至3节。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诗篇113篇1到3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
你们要赞美。
赞美耶和华的名。
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
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
有每天的早晨。
有每天的早晨，
有日常生活一切的所需，
有日常生活一切的所需，
而最重要的，
而最重要的，
是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
是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归向你，
归向你，
天父啊，
天父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有很多不能蒙神喜悦的心思意念和行为，
有很多不讨神的心思意念跟行为，
求主宽恕我们，
求主宽恕我们，
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和罪，
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和罪，
让我们将来可以守洁心清在你的施恩座前仰望你，
让我们将来能够守洁心清在你的施恩宝座前面。
天父啊，
天父，
现今全球面对疫情仍然未有解决方法，
现在全球面对这个疫情还没有解决的方案，
疫苗也未知道何时可以研发出来，
疫苗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研发出来，
现今很多人在生活上，
现今很多人们在生活上面，
工作上，
工作上面
同埋学业，
还有学业上
都受到影响，
都受到影响，
求主赐下智慧给科研人员，
求主赐下智慧给科研人员，
可以早日找出疫苗解决疫情，
可以早日的找出这个疫苗解决这样的一个疫情，
也求主赐下健康平安给所有的医疗人员，
求主也赐下平安给所有的医疗人员，
让他们有精神力量去照顾患病的市民，
让他们有精神有力量来照顾患病的市民，
教会的弟兄姊妹，
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心灵有软弱和有困难，
如果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软弱有困难，
求主赐下安慰和怜悯，
求主赐下安慰和怜悯，
求你作磐石，
求你做我们的磐石，
让他们得到歇息，
让他们得到休息，
使他们面对困难都能够有可以重新得力，
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能够重新得力，
求主悦纳牧师今天的正道，
求主悦纳牧师今天的正道，
用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
透过牧师的口让我们听得明白，
透过牧师的口让我们听得明白，
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跟着我们是诵读主祷文，
接下来我们诵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口唱心和赞美神，
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诗篇第22篇第23节，
诗篇22篇23节，
圣经说，
圣经说，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
你们敬拜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
让我们因着神的荣耀祂的能力，
让我们因着神的荣耀祂的能力，
信实公义和慈爱来赞美祂，
信实公义和慈爱来赞美祂，
我们透过赞美，
我们透过赞美，
我们学会感恩，
我们学会感恩，
我们透过赞美，
我们透过赞美，
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
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
透过赞美，
透过赞美，
愿我们 得以进入神的德胜，
愿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德胜，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我们同来唱这首诗歌。
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诵读的经文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今天诵读的经文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二十二到二十八节。
二十二到二十八节。
我会用广东话诵读全部经文。
我会用广东话来诵读全部的经文。
若失是一根结果子的树枝，是一根全旁结果子的树枝，它的枝条蔓延出墙外，弓箭手把它苦害，向它射箭敌对它，但他的弓依然强硬，他的手臂仍旧敏捷，这是出于雅各的大能者之手，出于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是那全能者赐给你。他把从天上来的福，地下深渊蕴藏着的福，暴雨和生育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的祝福胜过我祖先的祝福，胜过永远山岭上的美物。愿这些福都降在约瑟的头上，降在兄弟中作王子的那一位头上。便雅悯是只撕掠的豺狼，早晨吞吃他的猎物，晚上瓜分他的老物。这些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以上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是按着个人的福分分给他们所祝的福。以下是正道的时间。
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
今日正道嘅题目，
今天正道的题目
系父亲如何将神的祝福传递给孩子。
是父亲如何将神的祝福传递给孩子。
我哋将时间交俾杨牧师。
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首先呢，我要在这里呢恭祝各位父亲节快乐蒙福。
首先，我要喺度恭祝各位父亲节快乐蒙福。
啊，那以下呢有一些的子女，他们写了一些给父亲的祝贺语。
以下系一啲子女写俾父亲嘅祝贺语。
啊，我们来听一下吧。
我哋嚟听下。
啊，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是这样讲的，
他说爸爸的力气真大，
他说爸爸的力气真大，
举着我从小到大，
举着我从小到大，
爸爸的价值真大，
爸爸的价值真大，
严肃时不敢说话，
严肃时不敢说话，
爸爸的肩膀真大，
爸爸的肩膀真大，
扛起一家，
扛起一家，
爸爸的爱真大，
爸爸的爱真大，
现在才知道他的想法，
现在才知道他的想法，
祝父亲节快乐，
祝父亲节快乐。
嗯，还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仲有一个系咁讲嘅。
啊，他说岁月燃尽了你的青春，
佢话岁月燃尽了你的青春，
道道皱纹悄悄爬上了你的额头，
道道皱纹悄悄爬上了你的额头，
风雨拍打着你的脊背，
风雨拍打着你的脊背，
弯曲的脊梁承载着家庭的重负，
弯曲的脊梁承载着家庭的重负。
爸爸，你辛苦了。
爸爸，你辛苦了。
父亲节愿你快乐健康，我爱你。
父亲节愿你快乐健康，我爱你。
还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仲有一个系咁讲。
他说有时爱是深埋，
佢话有时爱是深埋，
默默关怀超越一切表白，
默默关怀超越一切表白。
有时爱是期待，
有时爱是期待。
愿你在生活中，
愿你在生活中
十分热情，
十分热情，
九分优雅，
九分优雅，
八分聪慧，
八分聪慧，
七分敏锐，
七分敏锐，
六分风趣。
六分风趣，
五分温柔，
五分温柔，
四分密友，
四分密友，
三分豪放，
三分豪放，
二分含蓄，
二分含蓄，
一分浪漫，
一分浪漫。
祝父亲节快乐，
祝父亲节快乐。
啊，多好的字句啊，
多好嘅字句啊。
那今天呢，我想啊，跟大家呢探讨一下圣经中父亲如何将神的祝福要传递给孩子。
今日我想探讨圣经中父亲如何将神嘅祝福传递俾孩子。
啊，如果你不是父亲。
如果你不是父亲，
这个信息仍然的适用于你，
这个信息仍然是适合于你，
因为这个信息呢是环绕着人际关系，
因为这个信息是环绕着人际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成为神祝福他人的渠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神祝福他人的渠道。
那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更要将这个信息呢给父亲，
我更要将这个信息给作为父亲的。
经文呢讲到一位父亲把祝福传递给孩子们，
经文是讲到一位父亲将祝福传递给孩子们。
我会用斯提凡寇勒的资料内容。
我会用斯提凡寇勒的资料内容。
那么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在那边呢记载雅各年纪老迈的时候。
记载着雅各年纪老迈的时候。
祝福了十二个儿子。
祝福了他十二个儿子。
今天的经文呢是雅各对他的两个小儿子约瑟和便雅悯的这个祝福。
今天的经文是雅各对他的两个小儿子约瑟和便雅悯的祝福。
两个儿子是他心爱的妻子拉结生的。
这两个儿子是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
虽然这个犹大呢得到了更高的祝福。
虽然犹大得到了更高的祝福。
因为弥赛亚呢将来自他的家庭。
因为尼赛亚将来是来自他的家庭。
但是最完备的祝福呢却留给他挚爱的约瑟。
但是最完备的祝福却留给他挚爱的约瑟。
雅各呢竭尽了全力。
雅各竭尽全力。
祝福涌流而出。
祝福涌流而出。
那么就在25跟26节的当中。
在第25和26节当中。
祝福或者这个福这个词出现了有六次之多。
祝福或者福这个字出现了六次之多。
这就表明说神要父母将他的福分传给孩子们。
咁表示神要父母将佢嘅福分传俾孩子们。
在创世纪第49:22-28。
在创世纪49:22-28。
那我们看到呢有四种的方法来祝福我们的孩子。
让我哋睇到有四种方法可以嚟祝福我哋嘅孩子。
首先呢就是要帮助他们以神的观点来诠释人生。
首先就是帮助他们以神的观点来诠释人生，
来祝福你的孩子，
来祝福你的孩子。
那有一位的旧约的释经学家，
有一位旧约的释经学家，
他的名字叫德里克基德纳，
他叫做德里克基德纳。
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他有这样解释。
他说22-24的那个思维啊，
他说22-24的思维。
22呢是指出现在的月色呢就像这个夏天的这个茂盛。
第22节指出的现在的约瑟就好像夏天的茂盛。
23节
呢，
他是直到回头看约瑟的过去，他忍受的压力跟苦难。
是提到回头向约瑟的过去，他所忍受的压力和苦难。
24-25。
24-25，
提到了很多神的名称。
提到很多神的名称。
构成了他祝福丰富的一个核心。
构成了他祝福丰富的核心。
然后呢，他为约瑟的将来带来丰富的祝福。
然后他为约瑟的将来带来丰富的祝福。
雅各用比喻说。
雅各用比喻话，
他说呢，一根种在泉旁结果子的树枝，
他说一根种在泉旁边结果子的树枝，
他用这个来形容约瑟的现状，
他用这个来形容约瑟的现状，
然后呢，他用这个弓箭手，
然后他用弓箭手，
用这个比喻来描述约瑟过去的一些的试炼，
用他来比喻描述约瑟过去的试炼。
如果你把两个比喻联系在一起，
如果你将两个比喻连在一起，
他是要表明约瑟现在有结出果子。
要表明约瑟现在有结出果子，
就是因为他过去靠着神的力量忍受考验，
就是因为他过去靠着神的力量忍受考验。
当雅各宣告神将来对约瑟祝福的时候，
当雅各宣告神将来对约瑟的祝福时，
他用了五个不同的称号来描述神。
他用了五个不同的称号来描述神。
24节里面，雅各的大能者之手，
雅各的大能者之手，
出于以色列的牧者，
出于以色列的牧者。
以色列的磐石，
以色列的磐石。
然后25节，
然后25节，
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最后一个是那全能者赐给你，
最后一个是那全能者赐给你。
雅各不是告诉约瑟什么新鲜的事情，
雅各不是告诉约瑟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那其实好几年前了，
其实是好几年前。
约瑟在经历这些考验的时候呢，他已经意识到了，
约瑟在经历这些考验的时候已经意识到，
尽管他的哥哥们有意要害他，
虽然他的几个哥哥有意要害他，
但是呢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即使这个约瑟被污蔑，
即使约瑟是被污蔑，
被监禁，还有被遗忘，
被监禁和被遗忘，
他知道神的主权在其中，
他知道神的主权在其
中，神掌握着一切，
神掌握着一切。
那在这里呢，雅各肯定了约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
在这里雅各是肯定了约瑟是从神的角度看他的人生。
他是在说约瑟有结出果子，
他在说约瑟有结出果子，
是因为他依靠神的能力忍受一切的试炼，
是因为他依靠神的能力忍受一切的试炼。
然后24节说，
24节说，
但他的弓依然坚硬，
但他的弓依然坚硬，
他的手臂仍旧敏捷，
他的手臂仍旧敏捷。
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男孩子的一个比喻，
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男孩子作比喻。
孩子的父亲呢正在教他怎么样射击这个弓箭，
孩子的父亲正在教他怎样去射击弓箭，
可这个孩子不够力量，
但这个孩子不够力量，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弓完全的拉近，
他没办法将这个弓完全拉准，
而且呢 将其稳定的对准这个目标，
并将他稳定地对准目标，
因此呢他的父亲呢就将他的胳膊搭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面，
因此这个父亲就将他的膊头搭在这个孩子身上，
将他有力的手呢放在孩子的手上，
将他有力的手放在孩子的手上，
把这个弓弦呢往后拉，
将这个弓弦向后拉，
对准这个目标，
并对准目标
就射出去了，
然后就射出去了。
这个孩子因为父亲的力量，
这个孩子因为父亲的力量
而成为一个坚强的弓箭手，
而成为一个坚强的弓箭手。
这真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这说明呢，我们在父神的能力当中呢，是得以坚强而且有力量的。
说明我们在父的能力中得以坚强有力。
父亲做父亲的呢有三样的功课呢其实是可以传递给孩子们的。
其实做父亲呢有三样功课是可以传递给孩子的。
以帮助他们呢从神的角度来诠释人生。
以帮助他们从神的角度诠释人生。
第一样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
第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
就是结出果实的人生。
就是结出果实的人生。
神希望他的儿女们呢有结出果实。
神是希望他的儿女是可以结出果实。
很多的父母呢鼓励孩子们要成功。
很多父母鼓励孩子们要成功，
但是呢都是以人为中心，
但是都是以人为中心。
我们需要鼓励孩子们，
我们需要鼓励孩子们，
要鼓励他们结出果实来，
要鼓励他要结出果实来，
然后要以神为中心，
要以神为中心。
人生不是要为自己而活的，
人生不是为自己而活的。
耶稣呼召我们呢要结出果子，
耶稣呼召我们要结出果子，
在这里说枝条蔓延出墙外，
正如讲的枝条蔓延出墙外，
以及呢这个埃及人呢也因为他的缘故而蒙福，
以及埃及人亦因为他而蒙福，
所以父母呢也应该教导孩子们，
所以父母亦应该教导孩子们，
有责任成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祝福，
有责任成为未曾听过福音的人的祝福，
鼓励你的孩子们祷告，
鼓励你的孩子们祷告。
现在呢教会推动这个为孩子祷告55天，
现在我们教会推动为孩子祷告55天，
比如呢为他们的自我接纳，
比如为他们的自我接纳，
有分辨能力，
有分辨的能力，
一个谦虚的心，
有谦卑的心，
等等
等等。
同时呢你也可以讲一些不同的见证啊，小故事啊，
同时你也可以讲一些不同的见证啊，小故事啊，
使他们呢都看出结果实的这些的生活实例，
让他们可以看到结出果实的生活实例。
好，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
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
就是能力的源头，
就是能力的源头。
哎呀，我们的力量是来自神的，
我们的力量是来自神，
不是出于我们的，
不是出于我们的。
约瑟的树枝能够结这个果子，
约瑟的树枝能够结出果子，
是因为它是种在这个泉旁，
是因为它是种在溪泉旁的，
它的根扎在一个潮湿的一个土壤中，
它的根扎在潮湿的土壤中，
即使在一个很干旱的时候呢，它也能够得到滋养，
即使是干旱的时候它也可以得到滋润。
这个受攻击的弓箭手能够强大，
受攻击的弓箭手能够强大，
因为神大能的手呢握住他的手，
因为神大能的手握住他的手。
那我们需要教导孩子们，
我们需要教导孩子们，
我们的力量呢不是来自我们自己，
我们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
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主耶稣，
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主耶稣。
我们的孩子需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每一天从神的话语上向神支取力量，
我们的孩子需要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每天都从神的话语上向神支取力量，
他们需要看到我们透过祷告掌握了神的资源，
他们需要看到我们透过祷告掌握了神的资源，
作为父亲的需要经常跟孩子一起祷告，
作为父亲的需要经常跟孩子一起祷告，
当然也是要为孩子祷告，
当然也都要为孩子祷告，
让孩子们也看到你的软弱，
让孩子们也都看到你的软弱，
但是你信靠神是强大的，
但是你信靠的神是强大的。
好，第三样的功课我们还可以来学，
第三个功课我们可以来学，
人生的试炼，
人生的试炼，
其实呢金钱的人生，
其实金钱的人生
并不是意味着呢是免于试炼的人生，
并不是意味着是可以免于试炼的人生，
事实上呢要结出果实啊通常只能通过试验来实现的，
而事实上要结出果实通常是要透过试验来实现。
约瑟是雅各儿子中最敬虔的，
约瑟是雅各儿子之中最敬虔的，
但是呢他受了最大的苦难，
但他却受了最大的苦难，
他遭到哥哥们的很严厉的攻击，
他受到哥哥们很严厉的攻击，
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每天都要试探他，要他与他上床，
波提法的妻子每天都在试探他要跟他上床，
当他没有做错事，
当他没有做错事，
但是因为上司的那个妻子污蔑他的时候，
但因为上司的妻子污蔑他的时候，
上司呢就把他关进了这个监狱里面了，
上司就将他关进监狱了，
还有那个酒政忘记了自己向约瑟的承诺，
还有就是纠正忘记了自己向约瑟的承诺。
我说要向法老王提起他。
说要向法老王提及他。
然而呢，约瑟经过这么多的那些痛苦的经历。
然而约瑟经过这么多的痛苦经历。
他都没有对神或者对任何人有一个苦毒的心。
他都没有对神或者对任何人有苦毒的心。
因为他信靠神。
因为他信靠神。
他认定神的主权和慈爱。
他认定神的主权和慈爱。
孩子们需要知道。
孩子们需要知道。
跟随神有益处的。
跟随神有益处的。
同时也有考验。
同时亦有考验。
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主那里得到好处而跟随主。
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好处而跟随主。
我们跟随主呢，是因为他是永活的神。
我们跟随主是因为他是永活的神。
因为他的话语就是真理。
因为他的话语就是真理。
我们透过我们的榜样来传递这个真理。
我们透过我们的榜样来传递这个真理。
我们是否当一切事情顺利的时候呢，就对神忠心？
我们是否当一切事情顺利的时候就对神忠心？
可是呢，一旦有问题出现，我们就跌倒了。
可是，一旦有问题出现，我们就跌倒呢？
我们是否讨厌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是否讨厌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并且因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而在那边抱怨？
并因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而抱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孩子们呢就不会学到要信靠掌权和慈爱的神。
孩子们就不会学到要信靠个掌权的神和慈爱的神。
因此呢，为了要祝福你的孩子，
因此为了要祝福你的孩子，
请帮助他们从神的角度去诠释整个人生，
请帮助他们从神的角度去诠释整个人生，
包括人生的考验，
包括人生的考验。
第二方面呢，为了祝福孩子，
第二方面为了祝福孩子，
我们要确切的与神同行的，
我们要确切与神同行。
孩子们远离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看到父亲只是口讲。
孩子们远离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只是看到父亲只是口讲，
没有真正与神同行，
但并没有真正与神同行。
因此呢，最能帮助孩子继续与神同行呢，就是个人真正的与神同行。
所以最能帮助孩子继续与神同行，就是个人真正地与神同行。
而不是说要完美，
不是说要完美，
而是把神与生活的各方面联系起来的谦卑的信心，
而是将神与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的谦卑的信心。
那雅各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雅各亦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他跟神的关系呢，可以说是起起落落的。
他跟神的关系可以说是起起落落。
尽管有问题，
即使有问题，
雅各呢亲自认识了神，
雅各亲自认识了神。
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大胆地称呼神为雅各的大能者。
所以他在这里大胆称呼神为雅各的大能者。
以色列的磐石。
以色列的磐石
神赐给雅各的一个名字
神赐给雅各的名字。
还有他说你父亲的神，
还有他说你父亲的神。
多年前呢，雅各曾经称神为他父亲的神和亚伯拉罕的神。
多年前雅各曾经称神为他父亲的神和亚伯拉罕的神。
可是呢，在现在呢，雅各称神为他自己的神，
但是现在雅各称神为他自己的神。
这些神的名字反映了雅各他与神的个人的关系。
这些神的名字反映了雅各与神个人的关系。
那这也表明呢，雅各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也信靠神。
咁亦表明雅各在现实生活中亦都是信靠神。
他透过生活的那种的危机来依靠神。
他透过生活的危机来依靠神。
学习并体会了神是谁。
学习并体会了神是谁。
雅各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雅各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
但是神教导他。
但是神教导他。
让他知道呢，智子的谋略有时候是毫无价值的。
让他知道自己的谋略是毫无价值的。
神已经向雅各证明神是大能者。
神已经向雅各证明神是大能者。
有能力保护雅各免受他哥哥以扫还有他的舅父拉班的愤怒。
有能力保护雅各免遭受他哥哥以扫和他舅父拉班的愤怒。
因为这两个人都可能会把他给杀了。
这两个人都可能会将他杀了的。
雅各的儿子们屠杀示剑人之后
雅各的儿子屠杀示剑人之后，
神再次向雅各证明神是有能力阻止迦南人攻击雅各。
神再次向雅各证明神有能力阻止迦南人攻击雅各。
神带领雅各像牧者一般，
神带领雅各好像牧者一样，
保护他免受这个危险，
保护他免受危险，
并且引导他走上一条正义的道路，
并且引导他走上一条正义的路。
透过呢他失去了约瑟还有饥荒的一个考验，
透过他失去约瑟同埋饥荒嘅考验。
当他以为自己可能会失去了所有的儿子，
当佢以为自己可能会失去所有嘅儿子，
甚至自己的性命，
甚至自己嘅性命，
雅各学会了依靠神为他的磐石。
雅各学会咗依靠神作为佢嘅磐石，
成为他站稳脚跟的一个基础，
成为佢站稳脚跟嘅基础。
雅各知道神呢不只是他自己的帮助，
雅各知道神只系佢自己嘅帮助，
而且呢也是可以帮助他的儿子的那一位。
而且是可以帮助他儿子的那一位。
所以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
所以二十五节是这样
说。他说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他说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这对父母来说。
这个对父母来说。
是一个信心重要的功课。
是信心重要的功课。
因为当你了解神可以成为你孩子的神。
当你了解到神可以成为你孩子的神。
并且你可以将你的孩子托付给神。
并你可以将孩子托付给神。
如果你是来自基督教的家庭，
如果你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
你需要学习雅各和约瑟所学的功课。
你需要学习雅各和约瑟所学的功课，
就是你们父亲的神也可以是他们的神。
就是你父亲的神也可以是他们的神。
每个孩子必须在人生的当中某一个的时刻将父亲的信仰个人化。
每个孩子必须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将父亲的信仰个人化，
成为自己与神的关系，
成为自己与神的关系。
雅各也认识呢这位神是全能者，
雅各也认识了这位神是全能者。
这是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自己的名字。
这个是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自己的名字。
全能者这个名称强调神的能力。
全能者这个名称强调神的能力。
而且呢与人的这个软弱来做一个对比的。
而且与人的软弱来做一个对比。
雅各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
雅各祝福他儿子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
他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
他希望儿子呢知道神那个全能者必会祝福他的。
他希望儿子知道神那个全能者必定祝福他，
而且呢会供应他以后一切的需要，
并且会供应他以后一切的需要。
二十五节说了，
二十五节
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甚至那全能者赐给你，
是那个全能者赐给你，
他把从天上来的福，
他将从天上来的福，
地下深渊隐藏的福，
地下深渊蕴藏住的福，
哺乳和生育的福，
哺乳同埋生育的福
都赐给你，
都赐给你，
你父亲的祝福。
你父亲的祝福
胜过我祖先的祝福，
胜过我祖先的祝福，
胜过我祖先的祝福呢？有这个古译本作胜过亘古的山冈，
胜过我祖先的祝福，有古译本系作胜过亘古的山冈，
胜过永远山岭上的美物，
胜过永远山岭上的美物。
愿这些福都降在约瑟的头上，
愿呢啲福都降喺约瑟嘅头上，
降在兄弟中做王子的那位头上。
降在兄弟中作王子嘅嗰一位头上。
因此呢，从雅各所对神的名称，
因此从雅各所用对神的名称，
我们看到呢，他透过人生的考验认识了神。
我哋睇到佢透过人生嘅考验认识咗神，
个人也经历了神，
个人亦经历咗神。
他信靠了神，
佢信靠咗神，
也发现神是信实的，
亦发现神系信实嘅。
雅各的神是伟大的，
雅各嘅神系伟大嘅，
是大能者，
系大能者，
是全能者，
系全能者，
比迦南人的神名更大。
比迦南人的神名气更大，
比法老的神名更大，
比法老的神名气更大。
雅各与拥有土地的异教徒迦南人，
雅各与拥有土地的异教徒迦南人，
还有成功的埃及人相比，
同埋成功的埃及人相比，
雅各将以可怜的难民牧羊人的身份离世，
雅各将会以可怜的难民牧羊人的身份离世，
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这个迦南土地，
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迦南土地。
但是呢，尽管表面上神的应许在他身上还没有实现，
但是即管表面上神的应许还没在他身上显现，
可是雅各还是带着信心，
但是雅各仍是带着信心，
他把信心的火炬交给了他的儿子们，
将信心的火炬交给他的儿子，
相信全能者肯定会成全他的应许的，
相信全能者肯定会成全他的应许，
因此祝福你的孩子，
因此祝福你的孩子，
帮助他们以神的观点来诠释人生，
帮助他们以神的观点来诠释人生，
并个人真正与神全能的神同行，
并个人真正与全能的神同行。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为要祝福你的孩子，
为要祝福你的孩子，
请观察并指出他们的优点，
请观察并指出他们的优点。
二十七节这样描述，
二十七节这样描述，
他说便雅敏是只思掠的豺狼，
他说便雅敏是只思掠的豺狼，
早晨吞吃他的猎物，
早晨吞吃他的猎物，
晚上瓜分他的掳物，
晚上瓜分他的掳物。
雅各呢看到约瑟的优点呢，是他能够结出果实，
雅各看到约瑟的优点是他能够结出果实，
是来自呢在苦难的当中他怎么样信靠神，
是来自在苦难中他怎样信靠神。
那在这里呢，他看到便雅敏就是另外一个儿子了，
在这里他看到便雅敏，这个他另外一个儿子了。
便雅敏的优点呢是他对对手的这个凶悍，
便雅敏的优点是他对对手的凶悍，
所以雅各呢用思掠的豺狼来形容他，
所以雅各用思掠的豺狼来形容他，
这并不是要贬低他，
这个并不是要贬低他，
但是呢在这个隐喻的当中呢有一个警告的一个含义的，
但是这个在隐喻中有个警告的含义。
雅各已经把犹大比作狮子，
雅各已经将犹大比作狮子，
以撒加比作驴，
以撒加比喻作为驴，
但比作蛇，
但比喻作为蛇，
拿弗他利呢比作母鹿，
拿弗他哋作为母鹿。
啊，在这个隐喻的当中的每一个都着眼于该动物的一个特殊的力量。
呢啲隐喻每一个都着眼于该动物嘅特殊力量。
啊，狮子是强大的。
狮子系强大嘅。
驴是啊坚强的工人。
驴是坚强的工人。
蛇呢是微妙之处，是它能够摔倒一匹强大的马。
蛇的微妙之处是它能够摔倒一匹强大的马。
这个鹿是优美而自由的。
而鹿呢是优美而自由的。
现在呢便雅悯这只狼啊是顽强的。
现在呢便雅悯这只狼呢是顽强的。
早上到晚上。
早上到晚上。
啊，并且呢要击败敌人方面呢它表现得非常的猛烈。
并且在击败敌人方面呢他表现得非常的猛烈。
虽然这些祝福每一个都有预言性的。
虽然这些祝福每一个其实都有预言性的。
他们也基于雅各对他每个儿子的仔细观察。
他们也是基于雅各对他每个孩子的仔细观察。
他看到他们的优点。
他看到他们的优点。
并且根据这些受圣灵启发的光照为每一个儿子呢建立了用文字形容的一个图画。
并且根据这些受圣灵启发的光照为每个儿子建立了用文字形容的图画。
在这里呢你可以有三种的应用的。
在这里有三种的应用。
那首先呢认识你的孩子。
首先呢认识你的孩子。
这听起来是否很明显。
咁听起嚟又好似好明显。
但是呢父母通常呢不是真正那么了解自己的孩子的。
但是父母通常呢都唔系真正好了解自己嘅孩子。
可能是住在一家。
佢哋可能系住喺同一个家中。
但是呢由于忙忙碌碌。
但系由于忙忙碌碌。
日常啊安排的这种的冲突。
日程安排嘅冲突。
很少时间呢在一起。
好少时间喺一齐。
甚至很多的时间在家里呢都有电视啊电脑啊手机的这个响声。
甚至好多时在家都有电视啊电脑同埋手机的响声。
很多的父亲呢对孩子呢都是陌生人。
好多父亲对孩子都是陌生人。
儿子呢也对父亲呢也是如此的。
孩子对父亲也都是这样。
事实上呢神给每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具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的个性特征。
而事实上神给每个孩子在出生起就是有特殊的个性特征。
寇勒牧师呢他自己还没有孩子之前呢。
寇勒牧师在还没有孩子之前。
他以为呢他可以塑造这个孩子的个性的。
他以为他可以塑造孩子的个性。
哎呀原来孩子出生了就带有在母腹里面呢有内置的一个个性软件。
原来孩子一出生就带着在母腹里面有内置的个性软件。
你可以在孩子的基本个性范围内塑造他。
你可以在孩子的基本个性范围内塑造他。
但不能改变。他的个性，
但不能够改变他的个性。
有一些父母就会说了，
有些父母会说，
哎呀，我不知道我们教养孩子哪里出现了问题。
我不知道我教养孩子在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啊。
我们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
寇勒牧师就认为，这正是父母走错的地方了。
寇勒牧师认为，这个正是父母走错的地方。
因为孩子们呢、是不一样的。
孩子们是不一样的。
神创造每一个人都不相同。
神创造每个人都不相同。
他们以自己的速度发展和成长。
他们以自己的速度发展和成长，
并且需要根据他的独特的个性来进行教导的，
并且需要根据他们的独特的个性进行教导。
因此必须对每一个孩子的差异都有那个敏锐，
因此必须对每个孩子的差异都要有所敏锐。
有些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和他们一样的，
有些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是跟他们一样。
爸爸喜欢运动，
爸爸喜欢运动，
他就把这个足球啊放在孩子的小床边。
他就将足球放在孩子的小床边。
可是这个孩子偏偏喜欢艺术，
但是这个孩子偏偏就喜欢艺术，
而且呢很热爱音乐，
并且热爱音乐。
如果那个父亲呢爱他的儿子，
如果那个父亲是爱他的儿子，
也懂得的话，
也都是懂的话，
他应该为儿子自己去学习喜爱音乐。
他应该为儿子自己去学会喜欢音乐，
而不是呢逼孩子做父亲所希望他所做的，
而不是逼孩子做父亲他希望他做的。
有一套电影呢他那个中文名字叫舞动人生，
有一套电影的中文名叫舞动人生，
英文名字叫 Billy Elliot，
英文名叫 Billy Elliot。
这个故事呢是讲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一个十一岁的小男生叫 Billy。
这个故事是讲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十一岁的小孩 Billy。
父亲呢期待他戴上这个拳击手套成为一个拳击手，
父亲期待他戴着拳击手的套成为一个拳击手。
尽管呢穷困的家庭，
尽管是一穷困家庭，
而且那个时候呢正处在这个罢工的时期，
而且那个时候正处于罢工的时期。
他们是一个没有那个时候刚没有收入的一个矿工的一个家庭，
他们是一个没收入的矿工家庭。
可是呢父亲仍然为他提供50便士上一个星期一次的这个拳击课。
但是父亲仍然提供给他每个星期50便士的去上一次的拳击课。
当他对这个拳击缺乏兴趣，
但是他对拳击缺乏兴趣。
反而 Billy 呢每一次拳击课结束之后，
反而 Billy 呢在每一次拳击课结束之后，
紧接下来使用同场地的那个芭蕾舞课，
接着是使用同一个场地的芭蕾舞课堂。
Billy 呢感到非常有兴趣。
Billy 感到非常有兴趣。
那因为一次的机缘之下，
因为一次的机缘之下，
他瞒着大家改去上这个舞蹈课。
他瞒着大家改去上这个舞蹈课。
当时原本没有心教舞的这个舞蹈老师，
原本没兴趣教舞的老师，
他看到 Billy 的天分，
他看见 Billy 的天分，
突然间眼睛一亮。
眼睛为之一亮，
哇！整个教学的热忱都被激发了。
佢整个教学嘅热诚都被激发了。
Billy 的家人呢，也从一开始的生气阻碍，还有到最后呢，他们全力支持他的梦。
而 Billy 嘅家人亦从一开始嘅生气阻挠，到全力支持佢嘅梦。
最有趣的就是这个粗犷的这个父亲啊。
最有趣嘅就呢个粗犷嘅父亲。
他还有一次呢，他要亲自的带着这个小 Billy。
佢仲亲自带住呢个小 Billy。
由这个小镇到这个大城市伦敦。
由小镇到大城市的伦敦，
去参加这个皇家芭蕾舞学院的这个面试，
去参加这个皇家芭蕾舞学院的面试。
果然在日后呢 ，Billy 成为一代著名的芭蕾舞明星。
果然，日后的 Billy 成为一代著名的芭蕾舞明星。
有时候呢，父母将孩子拿来互相比较，
有时候父母会将孩子拿来互相比较，
这表示呢，父母否认这个孩子的独特性。
这个正是表示父母否认孩子的独特性，
也是表明父母真的不认识这个孩子。
亦都表明呢个父母真系唔认识孩子。
一个孩子呢是一个有条理、积极进取的学生。
一个孩子系一个有条理、积极进取嘅学生。
可能这个孩子呢，他就不需要你去催他去做作业，他就很快可以完成了。
咁可能呢个孩子佢又唔需要催促，佢都会将作业即刻完成。
可是刚刚他的弟弟，
但系佢嘅弟弟，
却是一个非常散乱啊、悠闲的一个人。
佢系一个非常散乱同埋悠闲嘅人，
父母就可能会对他大喊着这样说了。
父母就可能会对佢大声讲：
为什么你做功课不像你哥哥一样？
为乜嘢你做功课唔能够好似你哥哥咁？
你知道吗？寇勒牧师的答案是什么？
你知道寇勒牧师嘅答案系乜嘢咧？
因为他不是他哥哥。
因为佢唔系佢嘅哥哥。
那弟兄姐妹，你要认识你的孩子。
因此，弟兄姊妹，你就要认识你嘅孩子。
就是要通过每一个孩子来共度这个时光，来观察你的孩子。
要通过同每个孩子共度时光。观察孩子，
来聆听他，
来聆听他，
来发现他如何是神独特的创造，
来发现他如何是神独特的创造。
那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向你的孩子谈及他们的优点，
向你的孩子提及他们的优点。
但与此同时呢，也要警告他们有关他们的一些的弱点。
与此同时，亦都要警告他们有关他们的弱点。
大多数的人呢，都比较容易给警告多过给赞美。
大多数的人都是比较容易被警告多过被赞美，
但是我们需要尽可能的专注在孩子的优点上面。
但我们需要尽可能专注在孩子的优点上面，
要尽量的去找出这个孩子做正确事情的时候，
要尽量去找出孩子做正确事情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在一些大事上，
不一定要在大事上，
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在他考试拿到那个 A，
例如不一定要考试拿到 A，
你也可以这样子的，
你也都可以这样。
也许呢有一次呢，他没有跟他的哥哥吵架打架等等，
或者有一次佢冇同佢哥哥闹交或者打交，
你就要把握机会告诉他，
你就要把握机会话俾佢听。
你多么样的赞赏他，
你系几赞赏佢？
你不仅仅专注他的行为，
你唔仅净系关注佢嘅行为，
你还要专注他的态度，
仲要关注佢嘅态度。
那通常一个人最大的优点，
通常一个人嘅最大优点，
也是他最大的缺点的根源，
亦系佢最大缺点嘅根源。
强大的领导者呢，可能很固执的。
强大嘅领导者可能系好固执嘅。
有条理的人呢，可能是比较死板的。
有条理的人可能是很死板的。
有同情心的人呢，可能很容易受骗的。
有同情心的人可能是很容易受骗的。
比如说凶猛如豺狼的便雅悯在反思的时候，
比如说凶猛如豺狼的便雅悯在反思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必须警惕一种太好斗的心态，
可以看出他必须警惕太好斗的心态。
实际上呢，事实证明呢，在以色列便雅悯族的这个历史当中，
而事实上事实的证明，在以色列便雅悯族的历史中，
就有这样的一些的情况，
就有这样的情况。
因此呢，我们需要通过指出孩子的优点来鼓励他。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指出孩子的优点来鼓励他们。
但是，我们必须要纠正和指责他们。
但是，我们也都需要在必要时纠正和指责他们。
根据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的观察。
根据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的观察。
父母呢，可以采取预防性警告的方式。
父母可以采取预防性警告的方式。
当你必须纠正他们的时候，
当你必须纠正他们的时候，
请你是为了帮助他们，
请你是为了要帮助他们，
而不是发泄你的挫败感而去这样做的，
而不是发泄你的挫败感而这样做。
那千万呢，不要在纠正他们的时候来贬低他们，
千万不要在纠正他们的时候贬低他们。
你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成为神儿女的形象，
你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成为神儿女的形象。
那第三点，
第三点
就是要认知父亲的话语的重要性了，
就要认知父亲话语的重要性。
圣经教导说，
圣经教导话，
我们的言语啊，有能力去建立，也有能力去毁灭。
语言有能力去建立，亦有能力去毁灭。
啊，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一些的话，
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话。
你的孩子主要是在寻求你的祝福，
你的孩子主要是在寻求你的祝福，
希望你表示接受他和认可他的一些的话语，
希望你表示接受他和认可他的话语。
如果你的话语经常因为批评或者嘲讽而使 他们觉得失望，
如果你的话语经常因为批评或者嘲讽而令到他们失望，
或者呢贬低了他们，
或者贬低他们，
那你就好像用一个棍子不断地在那边殴打他们，
那你就好像用棍不断地殴打他们。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啊，说一些善良和鼓励性的话，
讲一啲善良同埋鼓励性嘅话语，
描绘神如何能使用你的孩子一些的话语，
描绘神如何能够使用你孩子嘅话，
啊，绝对可以对他们产生强大的一个影响的，
系绝对可以对佢产生强大嘅影响嘅。
啊，英国著名的布道家，
英国著名嘅布道家
施布真，
施布真。
啊，施布真他讲述他在十岁的时候的这么一件的事情。
啊，施布真要讲述他在十岁的时候的一件事。
啊，他说有一个旅行的布道家就住在这个施布真的祖父的家里面。
啊，他说一位旅行的布道家住在施布真祖父的家。
这个布道家呢花三天的时间呢跟这个小男生就是施布真来共度时光。
这个布道家连续三日花时间同这位男孩就是施布真共度时光。
啊，告诉他基督的大爱。
告诉他听基督的大爱，
他抱着这个孩子为他祷告，
并且抱着这个孩子为他祷告。
他求主呢，让这个施布真呢能够认识主，而且侍奉主。
他求主让施布真能够认识并且侍奉主。
然后呢，在一个早晨的时间，
然后在一个早晨的时间，
在全家人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
在全家人一起祷告的时候，
这位布道家呢就让这个十岁的施布真呢坐在他的膝盖上面。
这位布道家就被十岁的施布真坐在他膝头上面，
他在那边预言说，
在这里预言说，
我相信这个孩子啊，有一天将会向许多人讲道，
我深信这个孩子有一天将会向许多人讲道，
啊，传福音，
传福音，
他会在教堂里面宣讲神的道，
他会在教堂宣讲神的道，
啊，他就召集了所有在场的人啊，见证他所说的话，
他召集所有在场的人见证他所说的话，
然后呢，他就给这个施布真呢，一块的那个硬币作为奖励，
然后就给施布真一枚硬币作为奖励，
啊，叫他学会一首的赞美诗，
叫他学会一首赞美诗，
啊，歌名叫《神奇妙的行神迹》，
歌名叫做《神奇妙地行神迹》。
多年之后，
多年之后，
这个预言呢，实现了，
这个预言实现了。
施布真他自己说，
施布真他自己话，
他说当年那位布道家的话是否有助于实现他预言的成就？
他说当年这位布道家的话是否有助于实现他预言的成就？
施布真说我相信是的，
施布真说我相信是，
我相信那些的话，
我相信他说的话，
并期待着我该去传讲真道的时候，
并期待着我该去传讲真道的时候。
那事实上施布真其实在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悔改归主，
而事实上当时施布真还没有悔改归主，
可是呢那个人的那些的话，
但是这个人的这些话
就促使施布真去寻求主的救恩，
就促使施布真去寻求主的救恩。
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咁对我自己嚟讲，
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很戏剧性的事情，
我自己亦都未从来冇发生过任何戏剧性嘅事情。
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但系我而家回想起嚟，
我确实的记得在我少年的时候，
但系我确实记得喺我少年嘅时候，
啊，有一位少年团契的导师，
有一位少年团契嘅导师，
还有一次一位的圣经老师，
仲有一位圣经嘅老师，
啊，他们曾经分别对我说过这么一些的话，
佢曾经分别对我讲过咁嘅话，
他说有一天啦，
佢话有一日，
杨荧光啊，你会当上牧师哦，
杨荧光你会做上牧师，
啊，其实大概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十五六岁左右吧，
其实当时我只系得十五六岁，
而事实上我当时的梦想呢是要当一个消防员，
我当时嘅梦想系要做消防员，
可是他们都说对了，
但系佢就讲啱咗啦。
好，第四方面。
好，第四方面，
啊，为要祝福孩子，
为要祝福孩子，
啊，要将属灵的祝福传给他们，
要将属灵的祝福传给他们，
而且高于一切，
且高于一切。
那乍看之下，
乍看之下，
似乎这雅各呢希望约瑟得到这个物质的祝福，
似乎雅各希望约瑟得到物质的祝福，
而不是一个属灵的祝福，
而不是属灵的祝福。
啊，他提到从天上来的福，
他提到从天上来的福，
是指到雨跟阳光，
是指雨和阳光，
地下深渊隐藏着的福，
地下深渊隐藏着的福。
啊，是指到这个泉水跟河流，
是指泉水和河流，
哺乳和生育的福，
哺乳和生育的福，
是指到许多的孩子，
是指许多的孩子，
也是指到羊群啊牛群的繁衍，
亦都是讲羊群和牛群的繁衍。
而二十六节呢可能意味着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呢大于雅各从祖先那里得到的祝福，
第二十六节那里呢可能意味着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大过雅各在祖先那里得到的祝福。
他的祷告是这些祝福呢将像高山一样的伟大，
他的祷告 就好像高山咁伟大。
然后二十五节说，
然后二十五节，
他说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系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是那全能者赐给你，
系那全能者赐给你，
他把从天上来的福。
他将从天上来
的福，地下深渊隐藏着的福，
地下深渊隐藏着的福，
哺乳和生育的福，
哺乳和生育的福，
都赐给你，
都赐给你，
你父亲的祝福，
你父亲的祝福，
胜过我祖父祖先的祝福，
胜过我祖先的祝福，
胜过永远山岭上的美物，
胜过永远山岭上的美物，
圣愿这些的福都降在约瑟的头上，
愿这些福都降在约瑟的头上，
降在兄弟中做王子的那一位头上，
降在兄弟中作王子的那一位头上。
这就意味着呢，这些的祝福呢，不仅是这个短暂的。
这个意味着这个祝福不仅是短暂的，
而且呢，将与这个古老的那个山脉一样的持久。
而且将与那些古老山脉一样持久。
当你记得约瑟啊，他仅次于这个法老王。
当你记得约瑟，他仅次于法老王。
他已经拥有他可能想要的所有的物质财富。
他已经拥有他可能想要的所有物质财富的时候，
你会发现雅各为他的儿子的祈求，
你会发现雅各为他儿子的祈求，
是求神让他得到神应许的无限的祝福，
是求神让他得到神应许的无限祝福
啊！这与他在埃及已经在享受的这个财富成了一个对比，
这个是与他在埃及已经在享受的财富成了对比
啊！这是在说呢，
他现在说
啊，神应许的祝福比世界所提供的任何东西更加的伟大，
神应许的祝福比世界所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更加伟大。
当基督徒鼓励孩子们追求世俗的成功比追求神的祝福更多的时候，
当基督徒鼓励孩子们追求世俗的成功比追求神的祝福更多的时候，
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孩子推向可以赚很多的钱的职业，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孩子推向可以赚很多钱的职业，
或者为他们带来地位或者名望，
或者为他们带来地位或者名望，
如果做父母的更关心你的儿子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出色，
如果父母更加关心他儿子在运动方面表现的出色，
你的女儿的外在的美的那些的方面，
你的女儿在外在美的方面
胜过了他们对神的事物上表现的出色，
胜过他们在神的事物上的表现出色，
你就没有把神的祝福传给他们了，
你就没有将神的祝福传给他们了。
因此呢，我们需要把那些属灵的伟人，
因此我们需要将属灵的伟人
如何把基督的好消息带给那些迷失者，
如何将基督的好消息带给那些迷失者，
给孩子们作为他们的英雄，
给孩子作为他们的英雄
曾经有一个新闻报馆有一个报道说，
曾经有一个新闻的报道说
他们要求这些读者向他们讲述有关父亲的故事，
他当要求读者向他们讲述有关父亲的故事
以便记者们能够撰写令人心动的一些父亲节的文章，
以便记者能够撰写令人心动的父亲节文章。
结果呢，没有人打电话来，
结果呢是没有人打电话来，
可却只有几个孩子，
但是他有几个小孩
想告诉这个报纸说，
想告诉报纸说
他们的父亲是怎么样的糟糕，
他们的父亲是如何糟糕
这可不是这个报馆的原意
但这个不是报馆的原意
这是外面的世界，
这个就是外面的世界。
可是在教会的里面，
但是在教会里面呢，
基督徒的父亲们，
基督徒的父亲们
是否向孩子们传递神的祝福呢？
是不是向孩子们传递神的祝福呢？
当然人世间是没有完美的父亲，
当然人世间是没有完美的父亲，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完美不是必须的条件，
但是完美不是必须的条件，
与神同行的真实才是重要，
与神同行的真实才是重要。
孩子需要神通过父母赐给他们的祝福，
孩子需要神通过父母赐给他们的祝福，
父母可以借着每天与神同行，
父母可以藉着每日与神同行，
帮助孩子也与神同行，
帮助孩子也都与神同行，
你就能把祝福传递给孩子了，
你就能够将祝福传递给孩子。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出货，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体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视同，但我知谁撑杆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想攀登黄金阶梯，每种赞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眼睛，在哪里阳光常普照，在哪里没有连累，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中山里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不出，但那位要活马却着，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经过水火之灾，但救助必与我同在，他暴雪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谢谢杨牧师今日的信息。
我们谢谢杨牧师今天的信息。
跟着我们是诵读使徒信经。
接下来我们要诵读使徒信经。
我们开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跟着我们请杨牧师祝福。
现在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的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